现在请温清华牧师正道。
现在将时间交给温牧师。
弟兄姊妹好，
弟兄姊妹好，
眨下眼咧又过一个月啦，
很快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当大家睇到今日嘅讲题嘅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好奇怪。
你看到今天的题目，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人生有咩可能咧系确定嘅咧？
人生有什么是可能确定的？
美国有一个好出名嘅人叫富兰克林。
美国有一个人很出名的人叫做富兰克林。
他讲过一句咁嘅说话。
他说过一句话。
个确定。
他说决定。
喺呢个世界里面除咗死亡同埋纳税，冇嘢系确定嘅。
在这世界上除了死亡与纳税是没有事是决定的。
原本有个 PowerPoint 嘅，但系打唔到出嚟有句。生喺1873年嘅一位嘅苏格兰牧者，
在1837年、出生的一位苏格兰的牧者，
佢个名叫做哥谢，
他的名叫哥谢。
嗱，佢嘅英文名咧，大家唔好做吓。
他的英文名大家都不要用的。
哥谢就系闲言闲语咁解。
哥谢就是闲言闲语的意思。
1927年嘅时候，佢54岁。
1927年他54岁。
当佢太太离开呢个世界嗰日，
当他太太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呢位伤心欲绝嘅牧者站喺讲堂上。
这个很伤心的牧者站在讲台上边。
佢开始嘅时候讲咗一句说话。
他开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佢话当生命倒塌嘅时候，
他说当生命倒塌的时候，
仲有咩可以做
呢？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呢句说话令到人哋听到之后非常嘅受到感动。
这句话说出来令听到的很受感动。
如果用这句说话来放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的里面，
要是将这句话放在我们今天念的圣经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
原因是这班门徒知道主要离开他们。
原因是这班门徒知道主要离开他们。
他们的生命正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的里面。
他们的生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里面。
连他们最爱的主都离开。
连他们最爱的主都要离开。
你说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好像倒塌一样？
你说他的生命是不是好像倒塌一样呢？
这句说话跟我们今天的讲题刚刚的相反。
这句话跟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刚刚相反的。
原因就是我们人生很多不确定的事。
原因是人生有很多不确定的事。
原来都是确定的。
原来都是确定的。
首先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里面，主耶稣怎样将不确定摆在我们面前。
首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看看主耶稣怎么样将不确定的事放在我们面前。
十六节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十六节这样子讲，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到底主的意思是见他呀，要不见他呢？
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呢？
我们今天很明白主的意思。
今天我们很明白主的意思。
但你放回自己在他当日的门徒的时间里面，
要是你放在你是当天你是门徒的时间里面，
你就会被主耶稣的话搞到非常的糊涂。
你就会用、被主耶稣这句话弄得糊涂。
二十节这样
说，二十节这样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主耶稣知道这班门徒在很伤心。
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是非常之伤心，
好难过，
非常难过。
但是他告诉他，因为这样的缘故，世人要喜乐。
但是他告诉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世人要喜乐。
我相信这班门徒一听到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迷惑。
我相信这班门徒听了之后，一定非常的迷惑。
为什么我们忧愁，世人会喜乐呢？
为什么我们忧愁，世人会喜乐呢？
然后主耶稣又说，他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
又没有说原因。
有没有说原因？
反而讲咗一个咧男人冇办法经验到嘅例子，
反而说了一个 男子没有啊没有办法经历过的例子，
反就系妇人嘅生产，
就是妇人的生产。
啊，主耶稣嘅说话充满咗相反，
主耶稣的话是充满了相反的
矛盾，
矛盾的
唔确定，
不决定的。
门徒听起翻上嚟，一定系好似落咗个深渊嘅里边。
门徒听了之后，一定是觉得啊，掉下一个深渊里面，
冇办法了解，
没有办法了解。
其实主耶稣用呢句说话嚟到刺激门徒，
其实主耶稣是用这句话来刺激门徒，
让佢哋去明白人生真系唔确定嘅，
让他们明白人生是不确定的。
呢、这个冠状嘅病毒变种要变到咩样呢？
现在这个冠状病毒要变到什么样子呢？
疫情反反复复，去到边度先系最后呢？
疫情反复要到什么时候是最后呢？
如果你今日系滞留阿富汗嘅美国人，你几时能够翻国呢？
要是你是今天是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啊，人生原来真系好多唔确定。
人生其实是很多不确定的，
从最简单嘅。
从最简单的
到最复杂的，
到最复杂的，
我哋都冇办法知道前边，
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前边。
阵间你去边度食饭呢？
等下你到哪里吃饭呢？
你食乜嘢呢？
你吃什么呢？
你而家都唔知嘅，
你现在都不知的。
将来你娶边个做老婆呢？
将来你娶什么人做妻子呢？
你生几多个怎么仔呢？
你有多少个孩子呢？
你份工要能够挨几耐呢？
你的工作可以做多久呢？
你都唔知嘅，
你都不知道的。
但是在这些不确定的环境的里面，
但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里面，
主耶稣却用这段的说话确定他的门徒。
主耶稣就用以下这段话确定他的门徒。
在其中有四样东西我们在这段说话里面学到的。
在这段话我们学到四样的东西。
第一就是原来不确定是要我们去到神面前来求问。
原来不决定是要我们去神面前求问，
我叫他做颠覆我们，
我叫做颠覆我们。
这班门徒跟着主三年几了，
这班门徒跟随主三年多了，
主耶稣要离开他们，
主耶稣要离开他们，
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多次跟他们讲到明白了，
很多次都跟他们 讲明了，
但不知道是他们愚顽呢，
不知道他们是愚顽呢，
或者不信，
或是不信，
他到而家都不明白，
到现在还不明白。
但这门徒有一个好处，
但这门徒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不明白的时候，
就是他们不明白的时候，
他不会即刻来问主耶稣的，
他们不会立刻来问主耶稣，
他一定是大家问，你又问我，我又问你，
他一定是互相的问，
然后推举一个代表去问耶稣，
然后就找一个代表去问耶稣，
而这个代表通常就是彼得，
而这个代表通常都是彼得。
啊，咁有个好处嘅、哦，
这样是有好处的，
就是他们搞清楚他们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他们弄清楚他们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有些东西都不明白，
很多时候他们对教会的事都不明白的。
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暗沉沉，
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在说。
但是最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再搞清楚之后去问教会的领袖，
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弄清楚之后去问教会的领袖，
我们会清楚很多，
我们会比较更清楚。
那今次他们这班门徒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呢？
今次这班门徒不明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就是主耶稣的一句说话，
就是主耶稣一句话，
等不多时，
等不多时。
嗱，你睇张 PowerPoint， 你见到咧，等不多时出现咗大概四五次咁多嘅。
你看到 PowerPoint 就看到等不多时是出现了差不多四五次，
唔知等几耐，
不知道要等多久，
唔知等几耐系令人困惑嘅，
不知等多久是令人困惑的，
唔知等几耐咧就系真系令人哋好觉得好难处啊，
不知等多久是令人很烦的。
但往往因为不知道等几耐的缘故，
但是往往因为不知道等多久的缘故，
你就会翻转你的人生，
你就会反转你的人生。
我在唐人街侍奉，
牧师在唐人街侍奉，
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很多时候一起出去吃饭，
于是呢大家一起在等位，
大家在等位置
啊，等了几耐不知道，
等多久不知道，
于是我们呢等到咁上下就去问他，
于是等了不久就去问他，
我做了几耐啊，
还要多久，
我哋会问嘅，
我们会问
主耶稣离开呢班门徒，
主耶稣离开这班门徒，
呢班门徒喺度等。
这班门徒在等，
因为主耶稣话明他要再回来，
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他要回来。
但奇怪的地方，这班门徒不是坐在等，
奇怪的地方，这班门徒不是坐在哪里等，
他努力的去传福音，
他努力去传福音，
赶鬼治病，
赶鬼治病，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如果你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这班门徒在等主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
如果你们看使徒行传，你们就看到 这班门徒在等主来的时候是在做什么。
原本这班是一班胆小如鼠的门徒，
原来这班是一班胆小如鼠的门徒，
但在等的过程里面，
但在等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觉他们翻转了过来，
你会发觉他们翻转过来，
好多的讲道成神迹奇事，
很多的讲道成神迹奇事，
都是从他们的口同埋手出现，
都是从他们的手跟口出来的。
原来不确定有第一个好处，
原来不确定有一个好处，
就是翻转我们，
就是反转我们，
让我们去明白，
让我们去明白，
去问，
去问。
第二个好处就是原来等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是转化我们。
第二个好处就是等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是转化我们，
让我们去改变，
让我们去改变。
主耶稣这句说话非常的有意思，
主耶稣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你们将要痛哭，
他说你们将要痛哭
哀嚎，
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
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话非常的明白，
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话是非常的明白，
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门徒在绝望的当中左闪右避，
门徒在绝望当中左图右臂，
但是钉主在十字架上的人，
但是钉主在十字架上的人，
以为除去了他们的眼中钉，
以为除了他们的眼中钉，
所以非常的开心，
所以非常的开心。
但是这班门徒后来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
但是后来这班门徒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忧愁就变为喜乐，
他们所有的忧愁都变为喜乐。
下面主耶稣讲了个比喻，
下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就好像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
就是好像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会忧愁的，
怀孕的时候是会忧愁的，
因为不确定的缘故，
因为不确定的缘故。
但个小孩子出世之后，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
他们会非常的开心，
他们会非常的开心。
但我相信这个比喻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没什么意思，
我相信这个比喻对当时的门徒是没有什么大的意思，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生产过，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子生产过，
他不知道一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那种不确定，
他不知道女生生产的时候的那种不确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明白。
但主耶稣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听，
但主耶稣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不确定可以改变我们，
不确定可以改变我们。
让我讲自己一个例子，
让牧师讲一个自己的例子。
我太太呢是一个心脏有少少问题的人，
师母是一个有心脏有小小有一点问题的人，
是天生性的心脏问题，
是天生性的心脏问题。
当我们想着去生十蚊仔的时候，
当他们想到要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呢就搏命祈祷，
他们就拼命的祷告，
因为我们不知道呢会有什么情形发生，
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情况又发生。
头一个仔出世的时候呢就足月，
头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住月的，
体重都合乎标准，
体重都是合乎标准。
于是我们放低一个心头大石，
于是就放低一个心头大石，
计划去生第二个，
计划去生第二个。
点知细的仔呢，一出世的时候是早月，
准知道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提早，
早了一个月，
提早一个月，
不够薄，
不够重量。
我们就非常的担心，
牧师他们就非常的担心。
在那个过程里面我重新去经验一样东
西。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重新去经历 一样东西。
原来在不确定的 过程的当中。
原来在不确定的 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喜有乐。
我们是有喜有乐。
有喜有爱。
有喜有哀。
咁我哋睇住两个仔呢大啦。
刚才看到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又有佢哋嘅儿女啦。
又有他们的儿女了。
我哋好多时候就将呢啲嘅经验同佢哋分享。
我们就很多时候将这些经验跟他们分享。
对佢哋唔确定呢有一定程度嘅帮助。
对他们不决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原来唔确定有好处。
原来不决定有好处的。
佢呢系颠覆我哋。
他来颠覆我们，
让我们去求问，
让我们去求问，
去转化我们，
去转化我们，
让我们去改变，
让我们去改变。
第三，不确定有第三个好处。
第三，不决定有第三个好处，
就是坚固我们，
就是坚固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
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
23节到28节，
23到28节，
这里呢，我特地将它呢堆埋一个段落，
就牧师就将他们放在一个段落，
因为这里呢呈现一个呢我们称为对称的一个结构，
因为我们称这为一个对称的结构。
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 ABA，
用英文来说就是 ABA，
头尾两段呢都有到哪日
啊，头跟尾都两段都有到哪日，
又有呢奉我名求。
又有奉我名求，
然后中间呢突出一句好有趣的说话，
中间啊放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就是廿五节，
就是第二十五节，
廿五节咁讲话，
他这样说，
这些事，
这些事，
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
时候将到，
时候将到，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
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
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
好奇怪，这段的经文呢前后都讲到呢是到一某个日子，
这段很奇怪，这段经文这前后都说到一个日子，
在那个日子的里面呢，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在这个日子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话我不需要同你哋祈祷，不需要 为你哋向父求。
主说我不用再替你们为向父求，
因为父已经听紧你哋讲嘢啦。
因为父已经听你们说了。
在一个咁嘅情况嘅里边，中间夹住一句咁嘅说话。
在这种情况里面，中间放了这句话。
佢话呢件事啊，
他说这件事，
我唔使用比喻讲啦，
我不用比喻跟你们讲，
我明明嘅话俾你哋听，
我是明明的告诉你们。
啊，呢句说话有咩特别嘅地方呢？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原来喺呢度，约翰用咗两个好有趣嘅字眼。
原来约翰在这里用了两个很有趣的字眼，
一个是比喻，
一个是比喻，
第二个是明明的告诉你哋，
第二个就是明明的告诉你们。
啊，你话呢度有咩特别啊？
你说这里有什么特别呢？
啊，不是啊，
不是。
大家如果读四福音的时候，
大家如果念四福音的时候，
你在前面三部福音书都见到比喻。
你在前面三部福音书都看到比喻。
这个比喻通常是一个故事来的。
比喻通常都是一个故事。
主耶稣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主耶稣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是故事来的。
是故事来的。
但约翰用这个字却是很特别。
但约翰用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
第一，他不是四福音所用那个比喻的字。
第一，他不是用四福音里面那个比喻那个字。
他是用另一个字。
他是用另外一个字。
第二，这个字跟住没有故事的。
第二，这个字之后是没有故事的。
到底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到底这个字是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字就是一些很智慧的语言。
其实这个字是比较有智慧的语言，
甚至是一个谜语来的，
甚至是一个谜语。
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一直都用谜语。
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一路都是用谜语。
约翰福音用这个字用了三次。
约翰福音用这个字用了三次。
全部都是这个字。
全都是这个字。
从来没有用过三部福音书所用的比喻那个字，
从来都没有用其他三部福音书那个比喻。
然后主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
这个字咧，原本咧喺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有31次。
这个字啊，在新约福音里面用了31次，
但有13次喺约翰福音里边。
但是有13次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简单嚟讲就系明说。
简单来说就是明说，
唔含糊嘅讲，
不含糊的说，
无所谓嘅嚟到讲，
没有关系的讲。
啊，这个主耶稣点解用呢啲咁有张力嘅字呢？
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么有张力的字呢？
因为呢两个字代表咗主同门徒嘅关系。
因为这两个字代表了主跟门徒的关系。
佢用比喻，
他用比喻，
就在乎听嘅人有冇信心去接受，
在乎听嘅人有没有信心去接受。
因为听冇信心接受嘅话就唔明白嘅。
因为你听没有信心去接受是不会明白的。
但当他明言的时候，
当他明言的时候，
听的人早已经有信心去接受，
听的人早已有信心去接受，
所以他们听得非常的明白。
所以他们听得非常的明白。
这句说话告诉我们听一样东西，
这句话告诉我们一样东西，
到那日，
到哪天，
我不用在父的面前为你们代求，
那我不用再在父面前带你们，再替你们带球。
因为你们同我的关系已经改变了。
你跟我的关系已经改变了。
你同父的关系有改变了。
你跟父的关系也改变了。
所以主耶稣这一段的说话非常的重要。
所以主耶稣这段话是非常的重要。
最后主耶稣讲了一句他心底里面非常重要的说话。
最后主耶稣讲到他心底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他将自己的身份在门徒面前就显露，
就是他将自己的身份在门徒面前显露。
28节他说我从父出来，
第28节那里说我从父哪里出来，
到了世界，
到了世界，
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要离开世界，
往父哪里去，
往父哪里去。
啊，你读这个字的时候又见到很多对比了。
你念这段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对比
啊，出来又翻去，
出来又回去，
离开又到了，
离开又到了。
但主耶稣其实在这句说话里面告诉我们到底他是谁。
但是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谁。
原来所有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神都有他的美意。
原来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事神都有他的美意。
神一直在掌舵，
神一直在掌舵，
在不确定的里面是一个最大的确定，
在不确定里面一个最大的决定。
1890年德国有个皇帝即位
啊，德国有一个皇帝即位，
他的名字叫威廉二世，
他的名字叫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即位之后，
他在位之后
血气方刚，
血气方刚，
好快咧就同呢个嘅铁腕统治德国一段好长嘅日子嘅首相发生冲突。
他跟那个在德国做首相很长时间的人有一个冲突。
俾斯麦有人称佢做铁血宰相，
俾斯麦之后有人称他做铁血宰相。
于是呢个皇帝就将俾斯麦免职，
于是皇帝就将他免了。
当时德国的报章就刊登了一份的漫画。
当时在 那里的报章就画了一幅漫画。
一幅很有讽刺性的漫画。
一个很有讽刺性的漫画。
这一艘大船。
就是一艘大船。
俾斯麦就落船。
俾斯麦就下船。
然后这个威廉二世就在船舱那里看着他。
但威廉二世就在 船上看他。
当时德国的报章就在这幅漫画的下面是写了个名，
但是他在这个画下面写了一个名字，
叫做掌舵者离开，
就说掌舵者离开。
俾斯麦在当时的德国真是一个掌舵者。
俾斯麦在那段时间在德国是一个掌舵者。
当他被革职之后，
当他被革职之后，
威廉二世就好快成为德国的末代君主。
威廉二世就成为了德国的末代君主。
首先他自己被皇家的陆战队叛变。
首先他被自己的军队叛变。
逼他逃亡海外。
逼他逃往海岸。
在流浪的生涯的里面，
在流浪的生涯里面，
他支持希特拉的纳粹党，
他支持希特拉的纳粹党，
满以为希特拉得势之后就会恢复君主的制度，
满以为他得势之后就会恢复君主制度。
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
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
他的梦想没办法实现，
他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
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如果神掌权的话，
要是神掌权的话，
不确定都会变为确定，
不决定也会变为决定。
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掌权的话，
要是神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的不确定，
我们就会继续的不决定。
最后主耶稣用不确定去让门徒信靠，
最后主耶稣用不决定让门徒来信靠。
29节到33节，
29到33节，
为的就是预备这班门徒，
为的就是预备这班门徒。
这班门徒听到主耶稣的说话之后，他有个回应，
这班门徒听了主耶稣的话有一半的回应，
好像是重复主的说话，
好像是重复主的话。
他说如今是明说了，你
他说如今你是明说了，
你不用比喻了，
你不用比喻了。
但是原来他们有一个信心的跃进，
但是他们有一个信心的跃进。
因为他跟着就怎么讲呢？
因为他们跟着就这样怎么样说呢？
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凡事都知道了，
现在我知道你凡事都知道了，
都不用我们问你，
都不要我们问你，
我们信你是从神那里出来的，
我们相信你是从神哪里来的。
啊，原来他们没有派代表去问耶稣，
原来他们没有派代表去问耶稣。
啊，主耶稣竟然将他们心里面的说话全部讲出来，
主耶稣竟然将他们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
他们明白主耶稣是谁，
他明白主耶稣是谁。
主耶稣跟着就挑战这班门徒，
主耶稣跟着就挑战这班门徒。
他告诉他们三样东西，
他告诉他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看那时候将到，
第一就是看那时候将到，
且是已经到了，
且是已经到了。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要是你念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一定会读到时候时候时候，
你一定会念到时候时候时候。
这个时候不是普通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时候。
当约翰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表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约翰用这个事是表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
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要分散，
你们要分散，
留下我一个人在这
里，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但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的，
但是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父同我同在，
因为父跟我同在。
主耶稣讲到他被捕的时候的情况，
主耶稣讲到他被抓的情况，
在这段说话的最后一句，
在这段话最后的一句，
主耶稣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
主耶稣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
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有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苦难，
在这世界上有苦难，
不确定带来很多的苦难，
不决定带来很多的苦难，
但在主里面有平安，
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
怎么可以呢？
怎样可以呢？
哎，大家不用担心，
大家不用担心。
主跟住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
主跟住告诉我们为什么？
原来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
原来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
苦难不好过的，
苦难不好熬的，
但你知道主已经胜过了，
但是我们主知道主已经胜过了。
你的苦难对将来我们那个荣耀是比不上的，
这个苦难对我们将来的荣耀是比不上的。
我很喜欢看小说，
我不是很喜欢看小说，
让我用一个小说的例子来做例子，
现在用一个小说的例子来做例子。
当你看小说的时候，很多情节是很引人入胜的。
当你看小说的时候，很多情节是很引人入胜的。
因为作者特登将一些不确定放在小说里面。
因为作者啊，喜欢将一些不确定的事放在里面。
连我们一路读的时候，一路问到底怎么样，跟着怎么样。
但我们一路看，一路问，这跟着啊，以后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我哋睇小说咧，睇到好紧张。
有时候我们看到很紧张，
为咗了解个结局，
为了知道结局，
我哋就翻到书最后嗰度，
我们就翻到最后，
你要偷睇个结局，
你偷看这个结局。
啊，当你咁嘅时候，你翻转头睇小说咧，
但是这样子你回头再看呢？
啊，完全唔同噶，
完全不一样的。
啊，原来个主角而家受紧嘅苦。
原来这个主角现在受的苦
啊，将来呢他是高中状元的。
原来他以后是中状元的。
啊，而家呢个恶人呢咁沙尘。
原来这现在这个恶人现在这样嚣张。
啊，原来最后结局的时候呢他是被呢是包公斩死的。
原来结局他是被包公斩死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你知道个结局是点的时候。
要是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子吃。
你不会被今天的所有东西吓到。
你不会被今天所有的事吓到。
你不会被苦难打倒。
你不会被苦难打倒。
你不会被不确定来捉倒。
你不会被不决定来摔倒。
因为主耶稣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因为主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
成段嘅说话都话俾我哋听，人心唔确定。
全段的话都讲给我们听，人生不决定。
啊，原来神用唔确定嚟到俾我哋明白四样嘢。
原来神用不决定来让我们明白四样东西。
第一就系颠覆我哋。
第一就是颠覆我们。
主用唔确定去叫我哋去求问。
主耶稣用不决定让我们去求问。
第二就系转化我哋。
第二就是转化我们，
主要不确定去让我们改变，
主要不决定来让我们改变。
第三就是坚固我们，
第三就是坚固我们，
主要不确定去叫我们明白，
主要不决定让我们去明白，
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
主要不确定让我们去信靠，
主要不决定来让我们来信靠。
为了帮助我自己记忆，
为了帮助自己的记忆，
我用了四个以 R 开始的字，
不是用了四个用 R 开始的字。
第一个字就是 reverse。
第一个字就是 reverse。
翻转我们。
翻转我们。
第二就是 resolve。
第二就是 resolve。
融化我们。
融化我们。
第三就是 reaffirm 我们。
第三就是 reaffirm 我们。
坚固我们。
坚固我们。
第四就是 ready 我们。
第四就是 ready 我们。
弟兄姐妹，我唔知道你今日落喺咩嘅环境嘅里边。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在什么环境里面。
如果你感觉到非常嘅难行，
你要是你感觉到非常的难行，
好多唔确定嘅话，
很多不决定的话，
请你记住呢四个字，
请你记住这四个字。
呢啲系神放喺你身上要去改变你。
这是神要放在你身上去改变你，
坚固你，
坚固你，
预备你，
预备你，
为神做更大的事，
为神做更大的事。
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叫做德沙杰。
有一个美国人叫他的名字叫德沙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杜立德将军手下的一个空军的轰炸员。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将军的手下的飞机的轰炸员。
细细嗰个图咧就系嗰个杜立德将军吓 ，Doolittle 吓，一个好出名嘅美国嘅将军。
小图就是一个美国嘅将军，叫名字叫杜立德
，Doolittle，Doolittle， 好得意嘅吓。喺1942年嘅时候，
在1942年嘅时候，
这个德沙杰咧系执行呢个轰炸嘅任务。
这个德沙杰是执行这个轰炸的任务，
去轰炸日本，
去炸日本。
但佢个飞机咧，突然间冇晒油。
但是他的飞机突然间没有汽油。
于是咧系被逼咧系降落。
于是被逼降落。
佢降落咗喺个日军占领嘅中国嘅领土嘅上边。
他降落在一个日本军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边。
于是被日军俘虏。
于是被日军俘虏。
佢同其他嘅生还者咧就被带到去东京。
他被跟其他的生还者被带到东京。
被毒打，
被毒打，
被隔离，
被隔离，
冇嘢俾佢食，
没有东西给他们吃，
所以喺被囚嘅过程嘅里边，非常嘅仇恨呢个日本人。
所以他在被囚的时候是非常憎恨这个日本人。
后来咧，佢想睇圣经，
后来他看圣经，
佢就求嗰个守卫咧系搵一部圣经俾佢。
他求这个守卫给他一本圣经。
1944年，
1944年，
即系两年后，
就是两年之后。
佢真系得到部圣经，
他真的是拿到一部圣经。
但个守卫咧话：你只准睇三个礼拜。
这守卫跟他说：你只让你看三个星期。
1944年5月嘅时候，佢攞咗呢部圣经。
1944年5月的时候，他拿到这部圣经。
6月8号，佢就从圣经里边睇到真理。
6月8号，他就从圣经里面看到真理。
于是佢跪低落嚟。
于是他跪下来。
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
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
当守卫知道了之后。
当守卫知道了。
立即拿走他的圣经。
立刻拿走他的圣经。
还打了他一餐。
还打了他一顿。
于是后来他就被囚禁在北京的一个监仓的里面。
后来他就囚禁在北京的一个监仓里面。
一年后。
里面。一年之后。
1945年。
1945年。
8月20日。
8月20号，
美国的散兵就将他从这个监仓里面救了出来。
美国的散兵就将他从监仓里面救出来。
送回他去美国。
送他回美国。
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就立刻做一个决定。
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立刻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入神学院接受训练。
就是进神学院接受训练。
并且决定。
并决定。
他要回到日本做宣教士。
他要回到日本做宣教士。
他神学训练之后就回日本。
他训练完之后就回到日本。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美国人非常痛恨日本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美国人非常的痛恨日本人。
但是福音改变了他。
但福音改变他。
于是他就回到日本去救这班他最痛恨的人。
于是他就回日本救他非常一生最痛恨的人。
他在日本设立了10个教会。
他在日本设立了10个教会。
亲手写了一份是自己的见证。
自己写了一份自己的见证。
有一天他在街上派这些单张。
有一天他在街上派这个单张。
他没有想到他的见证是落在一个日本人的手里面。
他没有想到他的见证会落放在一个日本人的手上。
这个人就是1941年。
这个人就是在1941年
带领日本的飞机，
带领日本的飞机
空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官，
空袭珍珠港的指挥官，
他的名字叫渊田美津郎、美津雄，
他的名字叫渊田美津雄。
啊，这个人看到德沙节的见证之后，
这个人看到他的见证之后，
他决志信耶稣，
他决志信耶稣。
后来他成为一个传道人。
后来他成为一个传道人。
在北沙节的人生过程里面。
在北沙节他的人生过程里面。
他有很多不确定。
他有很多不决定。
被逼行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
被逼行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
落在日本人手里面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
落在日本人手上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
当同他一起运的人全部死晒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怎样。
当跟他一同仇的人死掉了，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
当他回到美国之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
但有一样东西他确定。
但是有一样他决定。
他知道神掌权的时候。
他知道神掌权的时候。
一切的伤心失望都要成为过去。
一切的伤心失望都会成为过去。
他的生命要从头来过。
他的生命会重新来过。
对仇恨变为爱。
对仇恨变为爱。
对一些对他不喜欢的人他要去爱他。
他要喜欢一些他不喜欢的人。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处境。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处境。
但是这一份主耶稣临别的证言。
但是这一份主耶稣临别的证言。
特别是这一段第二篇讲章最后的段落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篇第二篇讲章段最后的时候，
主耶稣给这班门徒一个鼓励。
主耶稣给这班门徒一个鼓励，
不要理不确定的事，
不要理不决定的事，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你知道神在掌权的时候，
你知道神在掌权的时候，
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一切在你身上发生的事，
都有神的恩手同你同在，
都有神的恩手跟你们同在。
愿意这一段安慰的说话，
愿这。这段安慰的话
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安慰，
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安慰。